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华府大纪元时报等十多个团体在美国国会内举办辛亥革命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通过回顾百年历史，揭示中共暴政，探讨中国的未来。
是这一百年来，说实在的，我们这个中国走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发起这次活动的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何中国人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却到现在还是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制度？
为什么要在联合国控告？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拿不到法律所规定的应有的诉权。
我可以这样说，中国无官不贪，无老百姓没有冤的。当此在一个国家都变成了奢侈品消费的时候，朋友们，我们问心一下，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我们还能对这个政权抱有任何的幻想与希望吗？绝对不能。
中共的
大纪元专栏作家张天亮认为，中共是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九评共产党社论引发的退党大潮，就是中国民众的一场精神觉醒运动。美国参议院最近提出232号决议案，众议院也提出416号决议案，公开声援中国民众的退党运动。
通过这种精神的觉醒跟文化的复兴，我们一定能够再造一个新的中国。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中共日前要挟大陆受害台商取消反中共诱骗台湾人大游行，除了有更多的受害台商选择要在原定的10月3号上街抗议之外，媒体效应也在持续的发酵。而星期一，台北正处于风雨之中，通过警车开道，有30-40台的抗议广播车还特别经过了陆客观光景点和闹区，沿途引起相当的瞩目。
不惧中共恐吓，台商三度大集结上街抗议，选在陆客景点故宫出发，现场有4-5家摄影机和多家平面媒体。台商黄锡聪再次向记者讲述如何被坑几千万人民币。
那个民宿赢了，财产不还给我，还给我霸占，那你说这样的这样无法无天的这个书法，我在那边再怎么告也永远出不了天了。
台商司法冤案被迫搜情资的状况屡见不鲜，两次游行下来，黄锡聪和沈博胜接到许多台商来电关注，而揭露行动也触及中共神经，跨海反驳要挟。
国台办从来不对个案做说明的，在9月26号我在台南烧了一片那个五星红旗，结果国台办在9月28号早上做出了回应，就原来大家躲着不敢站出来，是因为受到大陆很强烈的恐吓，办了两次游行了，所以大家逐渐发现了，确实应该站出来控诉大陆的这个迫害的行为。
中国强盗政府随意霸占人民的财产，法院根本就是共产党妖孽所开的，台商要讨回公道根本不可能。
台商大声反中共诱骗，这次台湾警方也出动10多名人力，并协助开道。2个小时下来，醒目车队与标语吸引民众目光。受害台商预告，接下来嘉义、高雄也都会有反诱骗游行，要用血泪经验持续揭露中国投资环境真相。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陈真台湾台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台湾土博之友会会长周美礼周三表示，在人民公仆成了泄密者的情况下，台湾的国安警政体系堪忧。他认为，台湾政府如果不对中共拿出应有的态度，类似的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
警大副教授吴章玉替中共情搜，将法轮功学员、土博以及民运人士出入境资料泄露给中共。虽然吴章玉声押获准，但外界忧虑仍在。
因为他是利用公务职权来这个收集台湾人民的自由的，也就台湾人民的一些资讯。好，那这个我觉得在我们的国安体系当中，我老实说，我觉得非常的令人忧虑。
台湾土博之友会的记者会上，多位关心中国人权的专家出席，他们都有被中共情搜与网络攻击的经验。周美礼质疑，中共到底派来多少匪谍？台湾政府有没有认真查？
危险的就是台湾的政府现在丧失了自我，好，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为谁服务。
共产党是应该是最后而且最恶毒的一个政权，真的，我觉得是最恶毒的一个政权。那这个政权是，包装有利益，有金钱的利益，然后这个用来迷惑大部分的人。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困难。当然，有一天，我相信，如果中共解体，不但台湾安全了，世界也和平多了吧？
中共对台一手威胁，一手利诱渗透，
岌岌可危。
人权团体希望台湾政府拿出捍卫民主自由态度，给人民一个交代。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昭、陈真，台湾台报道。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警大副教授吴章玉利用警政署内部系统替中共搜集法轮功学员、图博民运人士的出入境资料，遭到羁押禁见。对此，中国民主人士表示，中共情搜手段卑劣，台湾遭到渗透严重，政府必须拿出态度正视。
听到中共收买警大副教授，以获取法轮功学员、图博及民运人士的出入境资料，著名中文期刊《北京之春》的总经理薛伟，以自己几次从美国来台湾的亲身经历，说明中共渗透台湾严重。
他说：“你们在台湾去见了达瓦财人，见了藏独的人。他说我们在台湾那边，有很多很多帮忙的，就是说，而且呢，很多东西都有跟踪的。我在台湾呢，现在我都是。”比较小心一点啊，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是不会惧怕这些这个牛鬼蛇神、邪门歪道的。但是呢，我觉得共产党这种做法也是很卑劣的。
民主人士说，中共渗透手段卑劣，已经来台三年的中国民主党联总副秘书长孔世仁观察。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就遭遇过这个共谍的跟踪啊，因为在台湾我发现共谍的活动空间倒是非常大。非常大，而且有的就是说这个都是收买的台湾人的。我觉得这个政府部分除了追求和平、追求两岸的这个现状之外，还有一个进取的心，把台湾做一个示范作用。另外呢，所以大陆民心可用，所以呢也应该推向把大陆向民主化方向推动的方面做一些工作。
民运人士警告，中共统战行动增加，希望台湾政府拿出捍卫民主防线态度，正视中共的喋喋不休。新唐人亚太电视陈仁祥、陈真，台湾台报道。
中共收买警大副教授，搜集法轮功学员、图博民主人士的出入境资料，引发批评。台湾的青年工会领袖朱维利目前赴大陆从事 NGO 活动时，确实感到了情搜的气氛，连他之前声援新唐人电视台都成关注焦点。
自主工联执行长朱维利长期为台湾劳工发声，今年六月到大陆从事 NGO 活动，对岸竟反常关注他日前声援新唐人亚太卫星续约事件的消息。
大陆那边的人认识到我的，我以为都会是比较是工会的一些事情这样，可是据说他们搜寻到我的第一笔都是这个之前声援新唐人电视台的事情哦，就看起来这个新唐人的事情就是比我们工会运动还要受关注。
除了新唐人事件之外，朱伟丽说，台湾自主工联关心底层，从未与中共官方接触，但中共打探台湾民间团体讯息倒是很积极。
大陆的讯息不是那么的畅通，可是他们一个河北省的总工会，就是全总底下的一个会员工会，居然可以知道自主工联，而且这么想要了解自主工联这样。对，那至于意图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中共高压维稳，对内对外情搜不断，许多大陆维权团体都被视作非法，只能地下化，让朱维利面对之前的中国行极为谨慎。
我觉得尽量不要带着手机这样，而且还要手机电池跟手机要分开，对，就是你不是只有把信号拿起来这样，然后再就是你会觉得摄影机很多。
虽然话题敏感，不过朱伟丽还是透露，中共情搜监视泛滥，当地百姓都深有感受，反而是来自于民主社会的台湾民众警觉度相对较低。新唐人亚太电视郭云开、陈真，台湾台报道。
对于近期披露的加拿大安省旅游和文化厅长陈国志为取悦中领馆阻挠大纪元参加当地社区活动，加拿大公民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肯尼表示，他不希望看到任何加拿大的民选官员做出有违加拿大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行动。多伦多华人社区领袖也批评陈国志不该听命于中共。请看报道。
据加东大纪元时报报道，一名参与万景城市嘉年华组织活动的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志于2008年要求万景市嘉年华活动组织者万景嘉华联会拒绝让大纪元在活动中摆放摊位，原因是中领馆总领事朱陶英看见大纪元摊位时非常生气。今年六月，大纪元参加万景城市嘉年华的请求再次被拒绝。加拿大公民、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长肯尼认为，加拿大民选官员如果做出这样的举动，与其身份不符，与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
And so I would be shocked to learn that any elected official would be doing the bidding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pressuring Canadians not to speak to other Canadians about important issues. So I would hope and expect that all elected officials in Canada would respect freedom of assembl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would not pressure groups to exclude Canadians from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events.
这里的这个官员，这里的这个人民都应该，这个信仰这个，这个公平、自由，尤其是人权，尤其是媒体都有自由的权利。那么，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来的举动，我感觉很惊讶。
要求很多人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要求就是他人权，哦，能够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但是你这样子是控制了媒体的自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耻的事情了，是需要检讨的。
大纪元报道中说，中共外交部网站一年多来28次报道陈国志，陈国志与北京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多次被邀请访问中国。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从1980年代开始，他已经去过中国70多次，包括参加2009年中共60周年庆典。对于陈国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把中共叫做祖国的说法，肯尼不认同。
But in becoming Canadian, obviously, people's first loyalty is to Canada.
陈国志在这次安省省选中寻求连任，有华人社团认为他歧视华人，是个不合格的议员，不应该继续连任。新唐人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中共在海外的活动越来越被当地主流所关注。自从加拿大国会议员和新华社女记者施荣的绯闻被广泛报道之后，加拿大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新华社到底在加拿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新闻机构，还是利用记者的身份做掩护，执行着中共交给的特殊任务？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加拿大太阳电视台知名主持人、作家和评论员莱文特怎么说。
Positive impact is that it's reminded Canadians that Xinhua is not just a news agency like any other. It's a front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at their reporters don't just report; they're actually intelligence gatherers, and they may be more. They may be a honey trap, as it's called, to entrap and possibly even blackmail Canadian political leaders and even business leaders. So on the one hand, it's positive in that it reminds us very publicly of the threat from Xinhua.
莱万特先生认为，令人失望的一面是，即使是议员德克特发生了这种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事情，却仍然没有被解除职位。莱万特先生估计，在6到8个月之内，德克特可能会被从内阁的职位上调离。莱万特先生说，对于中共的间谍活动，加拿大情报局一向重视。
Certainly, some parts of our government realize that CSIS, our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our counterintelligence agency, they know how serious it is. Several years ago, they estima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eals $1 billion a month in industrial and other secrets from Canada. By the way, China only buys about $1 billion a month from Canada. So Chinese spies are actually stealing as much as they buy. It's an estimate there are 1,000 Chinese agents in Canada. 50% of CSIS's counterintelligence efforts are directed at that one country.
莱万特先生认为，为了保护加拿大的利益，政府应该首先承认出现的问题，让各界重视。另外，对在加拿大做了违反外交条例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人员，应该剥夺他们的外交特权。如果新华社的记者做了特务的勾当，就应该取消他们在加拿大采访的记者资格。
For example, some years ago, Xinhua reporters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volving the Falun Gong stood up and actually shouted down the Falun Gong member on Parliament Hill. If a reporter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nds up and is no longer pretending to be a reporter, but is a bullying, shouting communist agent in the parliamentary precincts, this was about 10 years ago,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be stripped of their parliamentary press gallery credentials, and frankly, they should be sent home to China. I mean, on occasion,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haves that badly, they should have these agents basically stripped of their credentials.
那面对新华社记者的多重身份给加拿大社会带来的威胁，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和商界，该如何防范呢？
Threats to Canada don't just come from Al-Qaeda and Muslim terrorism. They come from other great powers trying to have their way in Canada politically, militarily, industrially, commercially, and that China is a threat. I mean, we love Chinese people, we love the Chinese country,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dictatorship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evil. And I mean, Canada loves Chinese people very much.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in Canada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There's a great Chinese-Canadian community. There are many wonderful Chinese immigrants her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is still a fascist dictatorship. And so we should love Chinese people, but h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 not saying we should have trade sanctions or go to war or anything like that. I'm just saying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when we deal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people who love us. We're dealing with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steal our trade secrets, try to censor our political criticisms, and generally are hostile to our freedom way of life.
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采访报道。
中共特务最近被揭露在海外利用威胁手段、窃听器材等方法侵害人权，受害者公开特务的行为，希望各界的正义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并奉劝海外的留学生别为中共特务操刀，自毁一生。
九月下旬，一位芬兰北部的法轮功学员金昭宇得知他的朋友遭到中共海外特务威胁，特务告诉他的朋友，如果继续与金昭宇来往，回去中国恐怕就会有麻烦。金昭宇的朋友还因此被谈话数小时。
有一男一女自称是中央来的，告诉他如果他再和我保持朋友关系的话，那他就惨了，恐怕连中国都回不去，回去恐怕就会有麻烦。那么他就警告他说，你不要以为啊，你跟他继续保持朋友关系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到处都是中领馆的眼睛，都不知道谁会是谁。
金昭宇的母亲陈真平由于修炼法轮功，2008年被河南郑州金水区法院冤判八年，目前监禁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金昭宇这三年不断奔走，呼吁营救母亲，为此他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骚扰。金昭宇认为这两个恐吓他朋友的特务严重侵犯人权，因此将这件事公布于众，希望社会正视中共特务的问题。他说，中国留学生充当中共特务的人非常多，兼职监视身边的中国人，尤其是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还有中共不喜欢的人，定期把信息传给中领馆。在此之前，美国华府、纽约、芝加哥等城市有不少职业律师、大学教授、电脑专家等都曾经向美国 FBI 举报他们认识的学生会头目替中共从事特务工作，以及一些亲共团体成为特务机构的例证，引起部分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关注。2005年7月，比利时一位中共特工投诚，暴露了中共借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为幌子组织，其实从事的是间谍活动。此外，脱离中共的前澳洲领事一等秘书陈用林，于2007年证实中共领事馆操纵海外学生联谊会。战略情报论坛2006年的一份资料显示，美国与欧洲的情报单位正在警告，近来大量增加的中国间谍个人起诉案，
似乎只代表广泛威胁西方国家的经济与安全的一小部分。金昭宇表示，在海外，中共特务使用一种窃听仪器，可以监听到1公里内的谈话。他提醒学生们，这种行为是犯法的，千万不要被中共利用而铸成大错，当特务，最后成了牺牲品。
很多中国留学生啊，应该多了解一下当地的法律，千万不要做出犯法的事情。如果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利益啊，就是听从中领馆的这些指使，做了错事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些犯罪的活动的话，因此而被遣送回国，再也不能出国的话，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这不就成了牺牲品吗？对吧？中国人为什么要监视中国人呢？中国人为什么要被中共利用呢？
海外中共间谍备忘录作者夏小强指出，在美国每一个活跃中共间谍的身后，都可能有 FBI 在密切关注，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并在必要时将其抓获。他劝中共特务，即使不谈世界国家民族的大道理，仅仅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为自己的家庭亲人的未来着想，也要停止为中共做间谍活动，摆脱阴暗的生活和犯罪。新唐人记者吴维、郭静综合报道。